要为真理而斗争。欢迎回到2049。市场经济啊，真是给我猛烈的上了一课。U 盘卖出去150个之后，我也是发了大财，彻底膨胀了。然后昨天我就把价格调整到199，这下好嘛，调整之后一个订单也没有。人的欲望都是无限的，更何况我这种人视金钱如亲爹亲妈，更是经不住诱惑，所以我又把价格偷偷改回去了，而且还降了一分钱，就是这么个情况。粗暴点，最近输出的有点猛，稳住，一定要稳住。今天就不继续夹带私货输出观点了，再唠一个知识性比较强的话题，关于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当然我也不是法学工作者，在日常生活中更没有法治观念。我倒是挺喜欢看法制晚报和普法栏目剧，看了也没有用，还是经常违法乱纪。所幸运气比较好，再就是哥们儿速度确实快，提上裤子马上就跑。所以你也别指望从这个系列节目里收获什么法的精神，咱就是讲讲故事。首先就是大陆法系，整体上看大陆法系的发展历程是始于罗马，最后的形成是在德国。你看这个时间跨度那是相当长。德国法学家耶林讲过一句话，说罗马帝国曾经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用的是武力，第二次用的是宗教，那第三次用的就是法律。这三次征服哪一次最彻底，毫无疑问当然就是用法律的这一次。武力征服它不能长久，罗马帝国黄了，武力它也就没有了。相比于武力，宗教的洗脑确实厉害。插个题外话，这个开年以来做了义和团的节目，还有最近的俄罗斯的节目，万万没想到炸出来一大堆教徒，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而且是非常虔诚的那种教徒。我是真没想到还能和这群人发生交集，拿给我批判。你给我等着过年时候有老板送给我一个锤子，等我再去买一把镰刀。你对真正的力量一无所知。宗教很强但是后来出现了科学精神，那也是非同小可，所以宗教的影响也就变小了。但是法律的征服完全不一样，它对世界的影响那是既广泛又持久，正是罗马人奠定了法律世界的基石。确实挺有意思，武力征服和宗教征服都是罗马人有意识和主动推动的，而且相当积极，结果倒是不长久。可是法律征服罗马人完全没有想过，完全是其他国家其他文明主动的积极学习。这种被动的征服竟然最长久，这就告诉我们你做好自己就得了，别一天到晚到处宣扬自己就是好的，别人都是畜生，脸怎么那么大呢？完又夹带私货了，又要被批判一番。咱们还是讲回主题，罗马的法律。说起罗马法， 首先就要简单回顾一下罗马的历史，相当简单啊。公元前八世纪，有了罗马这个城市。一开始他搞的是君主制，后来在公元前509年改成了共和制，公元前27年又变成了帝国。公元395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过了80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了，而东罗马帝国一直续到1453年。正是在这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罗马人不断完善自己的法律体系，最后实现了法律对世界的征服。而罗马人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在公元前449年颁布了罗马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就是大名鼎鼎的十二铜表法。什么是铜表？其实就是铜板。十二铜表的意思就是十二块铜板，法律刻在上面，所以就叫十二铜表法。古罗马的历史学家提图斯·里维曾经这样评价十二铜表法，说它是一切公法和司法的渊源。你看这个评价那是相当高了。但是很遗憾，十二铜表法它没有流传下来。好在古罗马的法学家在搞创作的时候经常引用十二铜表法的内容，最后让我们得以在今天了解它的部分内容。那么你说罗马人为什么要制定这样一部成文的法典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往前看。我们活在现代社会，早就习惯了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各种活动，法律禁止的咱就不干，或者是趁着月黑风高偷着干，法律不禁止的那就干，所谓法无禁止即可为，说白了就是法律给了我们一套行为规范。可是法律它总有一个开端，那么在真正的法律诞生之前，人类的行为靠什么规范呢？答案很简单，就是习惯。当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习惯，你像是我就有一个保持了十几年的习惯，吃饭的时候必须看《武林外传》，不看我就吃不下去。那要说如果今天我不看了，我违反了自己的习惯，就是要听思考盒子，行不行呢？当然可以，因为我看还是不看都不会对别人造成影响，你们管得着吗？但是总有一些习惯是大多数人共同遵从的，比如说买东西要交钱，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偏要违反习惯，今天老子就是不交钱，那么就会损害别人的利益，这当然不行。所以说那些大多数人共同遵守的习惯，就是人类社会最早的行为准则。不过只有这些习惯还不够，如果我违反习惯了，谁来惩罚我以及怎么惩罚，这都是个大问题。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个权威，权威的作用就是确定哪些习惯是不能违背的共有的习惯，再有是告诉你如果违背了你会怎么样。那么完成这两项工作之后，习惯就进一步成为了习惯法，它真正成为了通用的规则。那么谁来做这个权威或者说是裁判呢？ 当然是谁掌握权力，谁来干。在古代社会，就是家长、族长这种世俗权威，要么就是祭司、先知、大仙儿这种精神权威。比如说我从黄博士那里买东西，买完不给钱，黄博士一看，这他妈还了得，别人都给钱，这是习惯，就你不给钱，那我就去找族长评评理。也和全世界所有文明一样，罗马人最早搞的也是这种习惯法。但是用着用着，罗马人就很不爽。为什么不爽？因为习惯法不是成文的法律，也就是说它的规则是相当模糊，很不明确的。甚至说某项习惯算不算得上习惯法，很多时候也是拿不准的。而他的解释权是由刚才讲的那些权威完全垄断的。具体到罗马，垄断解释权就是贵族出身的祭司，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你看这能靠谱吗？就说我从黄博士那里买了2斤土豆，一共3块钱，我就是不给钱。然后黄博士就去找祭司，祭司今天心情好，他就说2块钱嘛，不要计较，你看他穷的那个逼样，就当做慈善。等到下次买地瓜，我又没给钱，黄博士又去找祭司，鉴于上一次的经验，我根本就不害怕。结果那天祭司被他老婆给揍，心情很不好，二话不说上去就把我猛烈的批判一番，然后打了20大板。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很迷茫，很多时候根本不知道某件事到底是能做我还是不能做。那这么搞下去无非两个后果，要么大家伙什么也不干，整个社会陷入停滞，要么就是豁出去什么都干，那不就乱套了吗？当然对于掌握解释权贵族阶层来讲，他们并不在乎，因为这正是他们实现统治的手段之一。但是前面咱讲，罗马一开始是君主制，后来在公元前509年变成了共和制。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原因就在于平民阶层的崛起，他们要和贵族进行斗争，谋取自己的权利。那么斗争的结果，除了政体的转变，另一方面你贵族祭司也不能继续垄断法律了。打破垄断的方式就是我把习惯法变成成文法，白纸黑字我明明白白写着，看你以后还怎么垄断解释权。就这样，公元前451年，罗马成立了一个十人立法委员会。经过一番讨论，他们选出了一些历史悠久，同时有着普遍共识的习惯规范，把这些东西汇集成了成文的法律，一共是10表。后来在第二年，又选出来第二个十人立法委员会，又加上了2表法律，总共就是12表。到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449年，罗马执政官把这些法律雕刻在了铜板上，一表用一块铜板，在罗马广场公之于众，12铜表法由此诞生。当然我们也要清楚，12铜表法固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但公元前400多年这个时间点， 它肯定不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成文法。现在已知的最早的成文法是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搞出来的乌尔纳姆法典，诞生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还有一个更著名，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诞生在公元前1776年。咱们古代中国最早的成文法也要比十二铜表法更早一些，那是在公元前536年，当时还是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把刑法铸在一个大鼎上，然后摆在王宫门口，史称子产铸刑鼎。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反正不管是哪个法吧，他们都是从习惯法演化到成文法的重要标志。表面上看，貌似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把一些习惯法我给写出来。但在人类历史上，迈出这一步其实有着重大意义。意义主要在三方面。首先就是刚才讲的，打破了贵族阶层对法律的垄断，它不再是一种秘密，而是成为了公共规则。当然不管什么时代，法律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你别管为谁服务，只要明文写出来让全社会遵守，那它同时也成为了社会公器。统治阶级他也不能不管不顾。至于平头老百姓，可能法律在很多很多方面对他很不公平，但他只要不违反，统治阶级能不分青红皂白就是要弄死你吗？那不是统治阶级，那是臭流氓。所以很多人都讲说十二铜表法的意义并不在于它的内容，它的那些内容也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它的意义在于规范性和公开性。有了这部成文法，祭司他就不能胡来了，对他来讲这本身也是一种约束。第二个意义是成文法赋予了法律以独立性。你想想过去判案子，罗马的祭司其实也不就是说他就胡编乱造，他也有一定的依据，这个依据可能是社会习惯，可能是社会道德，也有可能是宗教或者是其他东西。反正就是说法律是依附于这些东西而存在的。但是成文法诞生之后，虽然它还是充斥着各种习惯道德和宗教，但至少在形式上它成为了一个单独的文本。文字是有生命力的，这就为法律的进一步发展和传播提供了可能。而在迈出这一步之后，下一步围绕着成文法大家就开始各种发挥了。有人想要完善，于是立法者出现了。当然立法的时候法律还没有走到实际，所以到了实际应用中，面对各种现实，有人还要进一步研究怎样解释和适用，同时我做好裁判。比如说不能违背公序良俗，怎么算是违背？具体判案子的时候你得给我明了。于是司法者出现了。当然还有一些人知识水平非常高他们有的帮助不理解法律的普通人，有的给立法者和司法者建言献策，于是律师和法学家诞生了。总而言之，一门学科法学诞生了。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习惯法转化成了成文法。 所以说成文法它就是一颗种子，那埋下这颗种子之后，罗马法就在自我奋斗和历史进程加持下开始成长壮大之路，请看下集。